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4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确实给了世人一个好东西，即我用 U 盘救人的经历。作者大陆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9月11日。同修给我做的 U 盘小巧精致，很漂亮，可是里面却装着大世界呢。我用它救了很多人。前天我给一个40岁左右的一个男子 U 盘，他挺高兴地说，谢谢大娘。我说，祝你发财，一生平安。我就到大道对面买了双袜子。我回头一看，他正在路边看手机呢， U 盘插在手机上，迫不及待地看呢，看得一愣一愣的，好像眼睛都放着光。看着他那激动兴奋的神情，我也很激动。几乎我发的每一个 U 盘都是一个小故事，是一个个救人的小亮点。我原来不觉得怎样，现在回忆起来感到很欣慰，因为人明白的一面，觉得真的是在救他们。我能感到大法在世上的弘扬，世人渴求得救的那个场。我面对面发 U 盘救人已有好几年了，每周30个，一个月就120多个，期间经历了许多神奇的事。我发的时候有好多人都说，我知道这是个好东西。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目前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如何救度更多的众生。记得有一次我路过一个店铺，门是开着的，一看里面有电脑，有六七个人不知在干什么，我就进去了，说送给你们一个好东西。电脑旁边的人说，什么好东西？我就拿出了 U 盘，说怎么怎么好。他们六七个人当时就看了，我觉得 U 盘现场救人效果非常好。在服装店外有很多人，有个人像个大领导，我想上层人物也得救，我就过去说，你像个大官。他说，你啥事？我手拿着 U 盘说，给你一个好东西。他说，法轮功的是不是？我说，是，这里有电影、故事、歌曲，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一些大事，可丰富了。你看这个 U 盘对你生命的永远都有好处。他接过 U 盘说，谢谢，我刚退休，已经退党了。我说，好，祝你健康长寿，请给你的亲朋好友看一看，都得救。他点头高兴地拿 U 盘走了。大街上人来人往，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说不定碰上什么人。有一次看到一个胳膊夹着黑皮公文包，穿着皮鞋，着装很整齐的人，我就想这个人一定会电脑，就迎过去说，帅哥，给你一个好东西。他很敏感地大声说，是不是练法轮功的？你是哪个单位的？身份证呢？走到派出所去。就要拽我，我当时心砰砰跳，他说话很专业，看来真的碰到派出所的了。我就也大声说，我在大道上走要什么身份证？谁知道你是不是派出所的？正念很强，这两句话他也懵了，邪恶气势没了，然后他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夹着公文包走了。其实是师父保护了我。我好几次都碰上公安的，这次在大街看到了三个人好像是一起的，就主动跟他们说，看你们都是好人，送你们一个好东西。有个人很烦，说不要不要，就走了。可没过一分钟，三个人又回来了，好像他们猜出我是练法轮功的。有个头说，你也不看看我们是干什么的啊，看看我们这穿的衣服，我们是公安局的，你还敢发这个，是不是练法轮功的？我说，我没想那么多，就想给好人看，你们走哪儿都是好人，看了对你生命的永远都有好处。他说，什么好东西？我说 U 盘。我就把 U 盘里的内容说了一遍，他们一人要了一个。 我说回去给亲朋好友看一看有好处。他们说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没事了，你走吧。我说，好人有好报，祝你们平安。一个外地沃尔沃大客车停在路边，里边坐满了人。我就走过去一看，车门是开着的，司机乘务员都不在，我就上去了，给前边的人讲真相，发了三个 U 盘。后边还有那么多人，我就说，大家好，我是本市的，送你们一个好东西。还没等我说完，乘务员就上来了，厉声地喊道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谁让你上来的？前边有人就说，他是发 U 盘的。我赶快就问他，要不要 U 盘？他说，不要，你是哪儿的？敢上我的车？我说，我是本市的。他一下就蔫了，因为他是外地的，就说，你走吧。虽然我被当众撵下车，但我给外地人发了三个救人的 U 盘，也挺高兴。前天在公交车上跟一个学生家长搭话，我说瘟疫还没结束，空气传染防不胜防，武汉全国全世界死了很多人，病毒变异非常的快，传染上就危险，生命最宝贵，只有一次，但也有得上好的，你看看是怎么好的，我给你一个好东西，你看看就明白是怎么好的了，里面还有故事、电影、歌曲，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大事，都是正面的，而且内容可丰富了，包罗万象，都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东西。他问，是不是法轮功的？我说，是。我说，法轮功是佛法救好人的，你看了就能得救，一家看了一家得救，谁看了对谁生命的永远都有好处。他要了 U 盘，说回家一定看。我还告诉他，这里的东西很珍贵真实，要珍惜它，20多块钱一个，给你的亲朋好友看一看，都得救。他说，行。我要下车了，我祝他一家平安幸福。有一军车在路旁停着，两个年轻军人，一个军人在翻货备箱里的东西，另一军人在路旁看热闹。我立刻过去给他，并说，送你一个好东西。他很高兴，立刻接过去。我想说什么，他手放胸前，伸出一个手指头说，嘘。那意思是说，我知道了，不要让那个军人看见。我知道部队很严，我想这是师父安排的。在菜市场，我给一个人 U 盘，他问，好使吗？我说，好使。他从兜里掏出一个比鹅蛋还大的一个黄东西，就往里插。我不让，怕他弄坏了。还没等说完，就听见放出很大的声音，希望之声广播电台，周围的人都能听见。他立刻拔下来揣兜里笑了，我也赶快离开。那天在大街上一辆白车停下，下来两个年轻人，我递个 U 盘给男士，他说，法轮功的东西不要。女士听见法轮功，立刻说，我朋友就是练法轮功的，我得看看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很高兴地接了过去。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逛，看见两口子，就过去说，祝你们幸福，送给你们一个好东西 U 盘。男士接了过去，女士挺横的，立刻抢过去说，谁要这法轮功的东西，塞给了我。看出男士瞅瞅我无可奈何的样子。我走到地下街，走着走着，看见是刚才的那位男士，女士正在挑衣服。我过去小声地问他，你还要吗？他说，要，要。我立刻给了他，他像得了宝贝一样很开心，连忙双手合十说，谢谢。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，都是我经历过的。我兜里常揣着 U 盘在大街上发，还有路边的店铺、旅店的、饭店的、网吧的、大小菜市场的、服装城的、大小商店的、修车铺的、婚礼上的、公共汽车上的、车站点的、外地大客车上的、学校门口发给学生、医院门口发给医生、患者，我走哪儿发哪儿。去年协党十一放假期间，去大游乐购物场那里，人很多很热闹，我发 U 盘的欢喜心起来了，发到警察便衣手里了，被绑架， 被坐铁椅子上刑，正念闯关，没写三书，没出卖同修，被拘留十天。师父保护我出来后，我怕心出来了，很沮丧，再也不想发了，就想上街讲真相发资料也行，不像发 U 盘必须得发到手里，什么人都能碰到。孩子们说，就你这样发太危险了，就你发让我们提心吊胆的，让我们省点心吧。我说再也不发了。这时技术同修来劝我接着发 U 盘，就想你们不知道发 U 盘有多难，问得多要得少，有跟踪的，有要举报的，有在人多的地方大喊大叫抓法轮功的，还有不要随手把 U 盘扔到车底下的，我捡起来再发，有时走好几站才发完。风风雨雨，冬天三九严寒，夏天酷暑三伏，我都在外边发，雨天雪天鞋长灌满，关键是人海茫茫，不知碰到什么样的人。有一次从地下接出来给两人 U 盘，两人大喊大叫要把我抓起来。还有一次也是在地下街，有个人不听，直接打电话抓人。我快速从侧面出口出来，进一个小服装店买了一件短袖衣服换上，才坐车回家。还有一次在一个服装城三楼，我直接给男士小店员 U 盘，被一女店员发现，她当时就炸了，喊起来了，说法轮功都发到这儿来了，把一楼门关上，把法轮功抓起来。我快速在楼梯处脱下外衣，从后门走脱，真是惊心动魄，心紧张到了极点。尤其是去年在大游乐购物场发 U 盘，被便衣追得筋疲力竭，最后被塞到警车里，现在想起来都后怕。写到这儿，我热泪盈眶，感谢师尊多少次保护了我，有惊无险。其实这几年发 U 盘的过程也去掉了很多的怕心。这时我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和女儿在甘蔗林里走，那甘蔗是深紫色的，长得又粗又壮又高，一望无边。我还说这甘蔗怎么长得这么好，可别碰坏了，要小心点。第二天我跟儿子说起这个梦，儿子说那不是你发 U 盘救人大丰收吗？你救了很多人。我想是师父点化我，看来我还得好好发 U 盘，正法没有结束，还得救人，不都是有惊无险吗？不都是师父保护吗？有师在怕什么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每个学员身后都有我的法身，还不止一个。写到这儿，我非常感谢几年来默默无闻鼓励我帮我做 U 盘的同修，他先给我两个，然后四个，再六个，渐渐的我一点一点的会发了，一直发到现在。在我被迫害回来后很沮丧不想发的时候，是他鼓励我，拉了我一把，使我在法上提高，重新振作起来，接着发，多救人。现在我感觉 U 盘比以前好发多了，很多人明白了真相，都说这是好东西，有给一个要两个的，有的说你们法轮功真了不起，花自己的钱在救人。我说是我们师父了不起，在救全世界的人，包括你。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，有一个人说发 U 盘的来了，我没有害怕，反而笑了。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与责任，做了我应该做的，想来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。用 U 盘救人是个新项目，我知道一个 U 盘可放很多视频节目，而且它内容非常丰富新颖，视频直观效果非常吸引人，在手机上、电脑上、放大器上或车上都可以看听，放长途车上可一路听，放电脑上可集体看，一家一家的看，放手机上可随时看听，它能达到其他真相资料救人达不到的效果。它体积小，携带方便，对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效果非常好，一个 U 盘能救很多人。我想同修用 U 盘传真相会越来越普及， U 盘送人会感到很珍重珍贵，救人的效果确实很好，我觉得我确实给了世人一个好东西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安装接收新唐人中的心得体会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0日。自己有安装新唐人卫星天线的愿望后，不久同修就带来全套接收设备，并实际安装，同时教授我整套技术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很快的学会，在本地陆续安装了不少新唐人卫星接收天线。有时同修家想赶在大年前安装上，让亲朋们看到神韵晚会，就得及时安装。东北的39天，冷得手一会儿就不会用了，但安装完成后内心还是非常喜悦。但天长日久会面对一些矛盾和困难，有时心里会有抱怨、懒惰及触及名利心后出现的不高兴，这时尽量及时用法来对照，尽量减少对自身修炼和正实法的影响。本地有2家常人安装了新唐人接收天线，这应该是值得珍惜的，可是他们对手机通话监听没有认识。一家在电视信号不好时直言不讳给我打电话，使我心里难受。转念想到，我是大法弟子，遇到问题主要应该在我这找原因，是我在电话安全上认识不深，在这方面不愿麻烦，也导致没有提前告诉他这方面的问题。我来到他家，心平气和地和他讲了打电话要注意安全，他表示接受，这之后他在电话中就不直说了。另一个安装了新唐人的常人家，距离我有很远的路程，有一天他捎来信说信号不好，看不到了，正好赶上我那几天打工很忙，停一天会少挣几百元，触及到了我的利益之心，我有些矛盾。我把那家信号不好的事讲给了一个同学，他说卫星转播那边现在是雨季，整体信号不好，正在调整，你可等等看。在利益之心的勾兑下，我把这件事就缓下来了。几天后，信号不好的那人打来了电话，一个恳求的声音说，我要看新闻呀。这时我没有犹豫，我说明天上午就去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带好维护器材，一发动好汽车，就听见导航对我说，主人你好，我觉得你的三观和你的人品一样正。这虽然是导航设置好的经常会说到的一句话，可是在这时听到内心一震，这不是师尊的鼓励吗？到那家，他见到我很高兴，经过一阵检查发现是高频头老化了，换上了我带去的高频头，新唐人节目又在电视上播放了。由于当时卫星信号整体较低，这家主人几次要我把信号调到和原来一样高，我和他解释的同时又试探把天线的各个角度做调整，但信号还是不能像原来一样高，他有一点遗憾。回来后我把这件事和法对照，表面上是高频头老化了，实际对应着我的精进提高之心老化了，是利益名利安逸之心使我老化，面对信号不能和原来一样高，我虽然反复调整天线的角度，但内心也夹杂着抱怨，抱怨那人不能理解我，使我的语气没有应有的祥和，表面再多的调整，内心缺少慈悲善念，又怎能证实好法呢？通过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天线，我发现了自己修炼中的很多不足，我想在这次法会中和大家做到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的比学比修，不能让这些不足阻碍了自身的修炼，阻碍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。一点心得体会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看淡世间名利情，多救人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汉淡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9号。近一年多来，疫情下的修炼救人形势与之前很不一样。在此回顾过去这一年多的一些修炼体会。一，疫情来时执着于情。2020年的中国新年，中共病毒蔓延，中国多数城市封城，经济停摆。我当时一时间正念不强，想到的是去国外看看女儿，还能在那儿静心学法，而没有想到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灾难到来之时，想到的不是救度众生，而想到的却是自己，是亲情。到了国外后，每天学法发正念，但是一练功打坐时，这个腿怎么也盘不上了。即使我用绳子捆上腿，那真是剜心透骨的疼痛。我就按照师尊所说，遇到事情向内找，想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话。大家已经知道了大法弟子走过了圆满的那个过程，而历史今天赋予大法弟子更大的责任，不是你个人的解脱和圆满，而是救度更多的众生。师父的话像一把重锤敲醒了我。是呀，大法弟子应该是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，怎么能想到的是自己呢？应该留在中国讲真相，救度众生啊。第二天早上练功时，顿时就感觉腿没那么疼痛了，也能盘上了。于是我在网上订机票，因为封城，一次次订票又一次次取消。虽然一时不能回去，但丝毫挡不住我救人的心。我找到了当地的同修，一起集体学法，一起出去讲真相。但是我悟到，我救度的众生在中国，我得抓紧时间回去。二，认真学好大法，加强正念。在回国期间，要在上海隔离14天。在这期间，我争分夺秒的学法，每天除了练功发正念之外，就是学法。早饭后就开始学两讲转法轮，中午吃完饭后不休息，接着就学师父经文，晚饭后继续学师父经文。我每天读法，先生听法，他也受到感染而改变了。我让他练动功，他每天晚上和我一起练1至4套的动功，一直坚持了14天。在每天的学法中增强了正念，真正感悟到，以往虽然每天也在学法，但从没有这么静心，没有真正的抓紧时间学法。学好法是救人的根本，感悟到由于过去学法不够，保护自己的心很重，虽然也出来讲真相救人，但还隐藏着怕心，怕常人不接受，怕常人不理解，甚至怕常人告发。总之是一颗畏私的心挡住了救人的路，不好意思向陌生人讲真相。我坚定正念，一定要做好三件事。三，孝敬老人，放淡世间名利。最近接到未修炼的女儿从国外打来的电话，有两件事必办。一是让我们尽快卖掉一套房，把钱移到国外去。另一件事是让我们先把遗嘱写好，财产都留给他。我对他说，我和你爸只有你一个孩子，你放心呢，财产都会留给你的，不给你还会给谁？实际上，女儿让我卖掉的那套房在闹市区，又是学区房，一个平方价格5-6万。但是不能卖，房子由公公婆婆住着，两位老人都是耄耋之年，不能让他们最后的时间折腾搬家啊， 去住自己的旧房子。旧房子没有电梯，要爬七层楼，对老人来说实在不便。以前我对女儿都是百依百顺的，只要没有原则上的问题，我都会答应的。这次她觉得我没依着她，就和我又吵又闹的。由于一时不知如何处理，就打电话咨询我大姐怎么处理这件事。跟大姐聊了好一会儿，也没聊出个眉目。放下电话后，我突然恍然大悟，一个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是好事。我想，这次是师父在让我过关呢，我一定要放下对儿女的情。我年轻时，虽然公婆对我不好，先生长期出差在外地，我一个人上班工作繁忙，还要一个人带孩子，他们从不帮忙，但是我也不计较。我是修炼人，他们现在老了，我也要孝敬老人，把公婆当作自己的父母来孝敬，要让他们晚年过好。我坚决地对女儿说，我不能让两位老人搬出去住。古人云，百善孝为先，在社会上咱们还要讲道德，尊老爱幼，更何况你妈是个修炼的人，不能这样做。只要我的心放下了，儿女情放下了，女儿这时也无话可说了。现在的独生子女都是在中共洗脑下、党文化的灌输下长大的，就是一门心思往前看。孩子一看一计不成又是一计，提出让我们的两套房先过户给他，写上他的名字，并且让我们还要写好遗嘱。我一听他这样说，是否有点太过分了？公公婆婆80多岁了，我们也没有让他们两位老人立遗嘱，这孩子怎么了？女儿天天打电话回来吵，把钱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修炼人不执着于这些东西，我们要的东西，常人想要也要不到。而常人想争的东西给我们，我们修炼人都不会要的。未修炼的先生和我商量，还是把房子先过给女儿吧，我就答应了，我们可以放弃世上的一切。四，抓紧救人。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，而且是我们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抓紧一切机会对学生、对家长、对同学、对朋友、对陌生路人讲大法的真相，灾难到来的原因，怎么脱离灾难，安全自救。一天，一位小学同学，是位处级干部退休，来我家。我对他讲了大法的美好，我的修炼经历。我今年60多岁，身体棒，皮肤好。和同龄人相比，要比同龄人年轻8到10岁。他也相信大法的神圣和美好，但是讲三退时，他却迟迟不退。我想，还是我哪儿没讲到位。突然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，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这段话。用正念呢，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，你就去做。碰到的问题，自然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解决。正念强，一切都会顺利，保证会做好。没一会儿，他主动提出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我还是退出协党保险些。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在公园边走路边练声，前面的姐妹忽然停下来，回头对着我笑。我说，妹妹，你一定也喜欢唱歌吧？我俩就先聊起练声唱歌的事。接着我就问他，你知道宇宙大法吗？真善忍是宇宙大法，也就是20多年前大街小巷上人们练的法轮功。他说他知道，他们医院有一个练法轮功的，一到上级来检查就把他关起来。我问他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他接着说，这人是练法轮功的， 我问道，你们单位这样的行为你觉得对吗？他回答说，不知道。我又问他，你觉得你单位这位大法修炼者怎么样？他立即回答道，是个好人。我果决地说，你单位这样做就是对好人的迫害，对人性的泯灭。他点头默认。我这是平心静气地从513说到720，听完这一切后，他同意做了三退，并记住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们相互留下了通信方式。过了一段日子，他还邀我去了他家教他练功。他说，练完功后睡觉特别香。一周后，他还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。我和他们一见面就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并都做了三退，他们还不停地感激我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